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在上一讲我们思想到教会的使命是向神献上敬拜赞美，向众圣徒养育训练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第13讲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的事工，关于教会的组织，特别是教会里面的职分。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的一切权柄职分都是本于他，也依靠他，是从他而来的。马太福音23:10，约翰福音13:13都告诉我们，基督耶稣是教会的主，教会一切的服事都要依靠他，本于他。在哥林多前书12:5说到，执事也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虽然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职分，许多的执事，但是主却是一位，他是教会唯一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1:20-23说到，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也是教会的元首。在4:11-12，5:23-24都强调这个宝贵的真理，教会要完全顺服基督。基督治理神的家，基督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这是希伯来书3:6所说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圣灵方能够成事。在以弗所书3:16说到，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的主是借着他的圣灵在教会里刚强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起来服侍主。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教会在基督耶稣治理之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会让天父得到一切的荣耀。这也正是撒迦利亚书4:6所说的，主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借着圣灵来治理教会，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职分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靠着圣灵才能够带出合神心意的侍奉。基督耶稣借着圣道的传讲，还有圣礼的施行，来施恩给教会。因此呢，所谓圣道，圣经神的话语，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被称为是神施恩典给我们的媒介。所以教会施恩的媒介是圣道的传讲，还有圣礼的施行，这些是透过神所拣选的职分传道的人领袖同工来施行的。因此关于教会的事工，只有基督治理教会，领导教会所有的事工。教会中所有的同工职分都是主基督所赋予的权柄，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主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就是教会生活侍奉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也是每一项服事工作的根本依据。关于教会的组织，教会组织是为了事工的需要，是神所亲自在圣经里面定规的。教会里面的领袖职分，按照圣经所说的，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特殊性的初代教会所具有的职分，第二方面是普遍性的，除了初代教会之外，一直存到今日每一个时代都有的正规职分，就是由特殊性的初代职分与普遍性的正规职分两大类。今天我们先来思想教会的组织里面在初代教会所有的特殊的职分。在初代教会的奠基时期，神赐下使徒和先知两样特殊的职分。使徒和先知他们负有特殊的使命，来建造教会。 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第二十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说到教会，外邦人犹太人在主里合为一体，是神家里面的人，是圣徒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主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所以教会的根基，那唯一的磐石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根基里面，主耶稣他透过使徒和先知写下神的话语，作为教会建造所依靠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使徒和先知两样的特殊的职分。首先我们看使徒，狭义来说，使徒是指主基督耶稣所亲自拣选的十二使徒和保罗，这样称为使徒。他们是门徒中的核心人物，是由主耶稣基督直接呼召，而且他们在基督复活之后亲眼见过主的复活。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呼召使徒，马可福音三章那边说到，他乃是要这些人跟他同在，跟他学习，所以亲自跟随主，这是做使徒的条件。加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到做使徒的保罗，他说明他的使徒之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可见这使徒之分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由于一群团体给予的安排，也不是借着某一个领袖人物的传承，乃是完全单单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样说来，使徒之分必须出于神直接的呼召，而且是亲眼见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说道，我是主所呼召的使徒。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这里说到使徒保罗他的使徒的权柄根据之一就是他亲眼见过复活的主。所以保罗说，难道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这里看见使徒们受到圣灵所赋予的超然的恩赐能力，从圣灵而来无误的启示，领受圣灵所漠视的完全无误的传讲记载神的话语，并且施行神迹奇事来见证所传的道。这是使徒的职分，他们是神所亲自呼召，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圣灵的特别同在，领受从圣灵而来无误的启示，透过圣灵感动的默示，完全无误的传讲与记下神的话，显成圣经。不但如此，他们也有恩赐能够施行神迹奇事来见证所传的福音真理。所以神迹奇事是见证所传的道，可见使徒的职分中心是传讲神所赐下的话语。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人听。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都清楚说明，使徒所讲的话是神的道，并不是人的言语，而且信主人领受了，他们就以为是神的话，这道实在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所以使徒们所讲的写在圣经里的都是神的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使徒彼得教导读者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里说到 彼得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是照着神给他的话语智慧写下了这些书信。保罗书信不可以强解，虽然书信中有一些是比较困难明白的，但是如果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这里说到别的经书，乃是指旧约圣经，当时在教会里面可能已经写的福音书啊，这些是圣经的地位的书卷。所以强解保罗书信就像强解旧约圣经一样，结果是自取沉沦。这说明了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使徒们所讲的真道，就是神的话，不可以强解，免得自取沉沦。所以我们看到了使徒是领受了圣灵的启示，写下神的话，传讲神的话，不可以把他们所讲当作是人的话。所以使徒这个字呢，我们从广义来看呢，也可以称为是富有特殊使命的，奉差遣传道的传道人。比方说使徒行传14章4节14节，哥林多前书9章5节6节，哥林多后书8章23节，这里说到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就广义来说，是任何奉差遣有特殊使命的门徒，就有使命的门徒，就称为使徒。这是讲通称，像提多他也是基督的使者。然而神在初代教会所赐的特殊职分使徒是指狭义的，按照圣经严谨的定义，必须是亲自被主耶稣所呼召，而且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这个使徒就所谓12使徒，和保罗还有就是主的兄弟雅各，这些人被称为是这种特殊的使徒职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看见120个门徒在耶路撒冷楼上聚会的时候，因为犹大出卖主耶稣，他自杀了，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使徒职分。彼得带领聚会，说到神要从弟兄中选出一位做使徒的递补犹大的位置，这个要递补犹大的使徒，条件必须是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神是借着抽签选出马提亚来递补犹大的使徒职分。那这里我们看见，要成为使徒和12使徒同列的，必须是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论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显现，他特别说到显给彼得看，也显给这11个使徒看，也显给主的兄弟雅各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说明了亲眼见到耶稣复活，复活的主向使徒显现，使得使徒才有可能成为使徒。所以11个使徒亲眼见到耶稣的复活，圣经记得很清楚，主的兄弟雅各也是如此，还有呢保罗。所以像12个使徒还有保罗还有主的兄弟雅各，这些都是特殊职分的使徒，他们所传讲的话语就是主的话语。所以像主的兄弟雅各在带领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就说圣灵和我们定义做这样的决定。显然使徒是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来传讲神的话语。因这缘故，我们看见了这个特殊的职分使徒今天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谁能说他亲眼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在主耶稣复活当时，他显现给11个使徒，还有显给主的兄弟雅各，还有显给当时500多人都看见。后来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他在路上遇到大光，复活主向他显现。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像是产其未到而生的一样。所以他是后来成为使徒，他后来才亲眼见到复活的主在他往大马色路上以大光向他显现。今天 再也没有人看到复活的主显现了。所以这样说来，今天就没有像初代教会那样的使徒存在了。原因何在呢？因为圣经已经写成了，
神借着新约的使徒，就着启示的话语写成新约圣经，整本圣经已经写成了。
所以今天不再需要新的使徒，今天我们所需要是传讲在第一世纪的使徒所写下的神的话，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不再需要新的使徒了。所以今天任何人自称他是使徒，其实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当然如果他说我是富有使命的门徒，那这个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门徒富有大使命，都可以称为使徒。但是如果自封为使徒，或被人封为使徒，立在这个众弟兄姐妹之上，说来带出新的启示，新的圣经的话语，这是绝对是离经叛道的。所以感谢主，圣经清楚教导我们，今天再也没有像初代教会特殊职分，像保罗、像彼得、雅各那样的使徒了。那第二呢，我们来看先知。先知这个字的本意就是神的代言人，神话语的出口，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那么神借着先知传讲神的话，旧约的先知得着神的话语，在圣灵的默示下，他们可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也可以写下神的话语。新约里也有先知，那么写下神的话，领受神的启示的，也是新约的先知。所以这样说来，这些使徒领受神的话写下来传讲出来，他们也具有先知的职分。而另外呢，有一些人不是使徒，但是他们具有先知的职分。在新约里，按照圣经记载，有一位使徒行传所说的亚加布，他就是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这样说来，先知是指圣灵特别启示的选仆，他们传讲写下神的话语，这是初代教会特殊的职分。那么先知讲的话的内容包括了两方面，第一个是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这叫做预言，预言将来之事。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直接说出当时神的百姓需要听的话语，圣经上翻译做先知讲道。所以先知不单是预言将来的事情，他们也说出现在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至少有一半的篇幅所写的是论到先知领受神的话语，来指责当时的君王、祭司、百姓需要悔改。所说的并不是讲到未来的事，所说的是指过去他们如何违背神的诫命，重新传讲神的话语，讲说现在的事。所以先知这个字的本意并不代表一定是说到未来的事。当然先知领受神的话语，也传讲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无论过去、现在、未来的事，都是先知领受神的话语所要说的。所以关于讲到过去和现在，我们就说是直言讲解神的话语；关于讲到未来的事，
我们就说是预言。
直言和预言都是先知的话的内容，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新约圣经翻译先知讲话的时候，有时候翻译做先知讲道，有时候做说预言，就要看上下文。总而言之，先知讲的内容就叫先知之言。根据圣经使徒行传15章32节说到，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
那里说
就用许多的话劝勉他们，坚固他们。可见这个犹大、希拉和亚加布是一样，都是具有特殊的先知职分，传讲神的话语。
在使徒行传11章
也说到先知的职分，使徒保罗也被列在先知和教师之中，因为他说神启示给他。在以弗所书3章5节说到，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可见先知领受神的话语写下来，这是先知的职分。所以先知的狭义职分，领受写下神的话，这个是特殊的，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先知了。因为根据彼得后书1章所说的，从来神的话 先知的话没有出于人意的，也不随着私意解说，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说到这种说出神的话，记下神的启示，这样的先知是初代教会特殊职分。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没有写成，当新约圣经写成之后，启示不可加添
也不可减少，
所以再也没有需要这样的先知了。因此狭义的先知，领受神的话语与第一人称说话，记下神的启示的先知，这个初代教会才有，今天的教会不需要，所以没有了。然而如果先知职分的广义来说的话，凡是传讲神的话语的都是先知。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分享圣经的信息，我们个人传福音给对方，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先知职分，但这是广义的，去传讲已经写成的圣经。这个和当初初代教会在新约时代有的先知和旧约时代有的先知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些先知是写下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特殊职分，就狭义来说，就是这种传讲神的话语、写下圣经这样的使徒和先知。在初代教会的使徒先知相继离世之后，这些特殊职分就随之结束了。原因是因为新约圣经已经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第一世纪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特殊职分的使徒和先知了。换言之，今天教会已经没有这种可以增添新的启示的使徒先知，因为已经完成的圣经是全备的，圣经是神赐给教会全备的启示，不需要加添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神亲口所呼出来的默示，神的话语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属神的人要听从圣经神完备的启示，就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人生里每一件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所以这样说来，圣经是足够的、全备的，任何人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启示录22章18到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神删去他的份。所以在启示录最终的警告，就是不可以增加或不可以减少神赐下的完备的圣经的启示。当然启示录是如此，所有新约书卷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原则是适用整本圣经的，圣经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很可惜，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有不少人假冒说是神的先知，他们就加添了神的启示，他们甚至说旧的启示是旧的，随时要新的启示。那这些都是从早期教会的马基安派到现代的摩门教，都是宣称领受了新的启示。即使是连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也宣称他获得可兰经是新的启示。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违背圣经的。今天我们记住，使徒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是神赐下的特殊职分，为了要奠定教会成长的根基，就是圣经。当圣经写成之后，就再也没有特殊的职分了。今天所有的呢，乃是一般的正规的职分，那是讲到教会里面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我们了解了神的话语，就能够认清明白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这本宝贵的圣经，以及忠于这本圣经、传讲这本圣经的人。不是在增加新的启示，不是在有一些圣经之外的事情，乃是要专心依据圣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蒙主保守，忠于圣经，传讲圣经， 不接受那些自称为使徒先知传讲圣经之外的事情的人，免得教会的生长受到困扰，异端极端来攻击教会。求主保守主的教会，持守圣经正道，传讲圣经真理。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初代教会赐下你的选仆，这些具有特殊职分的使徒和先知，赐下了你的话语写成这本圣经，让我们教会可以靠这本圣经成长，传讲主的真道。主啊，我们为今天的教会有些地方出现一些极端异端，冒名是先知是使徒，传讲错误的教训，想要增添新的启示，求主保守的教会不受到这些异端的迷惑。我们看清这本圣经已经写成，神的启示已经完成，我们要忠心持守主的话语，主的真理不可删添，不可减少，让我们在这本圣经里的话语上下功夫，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主要与我们同在，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教会能够忠于主的话语，持守主的话语，直到主耶稣再来。也唯愿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被教会的领袖们教导，好好读主的话语，装备自己，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持守这圣经真理，为主打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所信的道，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是陶主喜悦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幕后的黑暗的世代为主发光，明光照耀，持守表明圣经生命真道，直到主耶稣再来。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教会论，求主保守你和你的教会建立在这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圣经上面，忠心持守传讲主的道理，不容让这些异端极端增添或删减圣经启示的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来迷惑教会。愿主保守你的教会，愿主带领你继续为主做美好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吕路加牧师，谢谢您收听教会论。